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日，星期六。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俄罗斯政府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远超全球 GDP 总和。中国籍留学生涉嫌在美国大选中非法投票，面临选民欺诈和伪证罪指控，检察机关取消不合理考核引关注。学者呼吁明确考核目标。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法治的基础。据澎湃新闻报道，10月30日，俄罗斯政府对谷歌处以约200亿美元的罚款，该罚款是一个35位的数字。由一个2和34个零构成，远超全球 GDP 总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我甚至都读不出来这一数字，但它充满了象征意义。据报道，谷歌2020年因其旗下视频平台 YouTube 封杀多个俄罗斯媒体账号而被俄罗斯法院处以每日10万卢布的罚款。判决书规定，如果9个月内未缴纳罚款，罚款金额将每天翻一番，没有上限。只有遵守法院判决，谷歌才能重返俄罗斯市场。谷歌在其财报中表示，俄罗斯的罚款不会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有专家表示，谷歌在俄罗斯的所有财产都已被没收或扣押，显然谷歌不会支付这笔罚款。据联合早报报道，10月27日，在密歇根州，一名中国籍留学生涉嫌在美国大选中非法投票。根据密歇根州检察官公布，这名学生使用密歇根大学学生证以及其他居住文件进行了投票登记，并前往当地投票所进行提前投票，而且还签署了表明自己是美国公民的文件。这一切完成后，这名中国留学生随后联络当地书记官办公室，询问是否能取回已投出的选票，案件才得以揭露。目前，该留学生面临选民欺诈和伪证罪的指控，这两项都属于重罪。在密歇根州，做伪证的标准刑罚是15年监禁，非法投票则面临最高4年监禁、$2000罚款。但目前尚不清楚，在这起涉及投票的案件中，刑罚如何决定。这名学生投下的选票预计仍会被计票，原因是选票一旦进入统计器，选举官员就无法将之取回。这种安排是为了防止有人能追查到选票是哪个选民投下。据财新报道，10月30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举行的暨门决策论坛上，法律学者与实务人士集中讨论了检察系统的考核政策调整问题。从历史上看，自1995年以来，中国最高检察院陆续颁布了多项关于检察官业绩考核的规定，这些规定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为目标，逐步从定性评价过渡到详尽的量化指标。然而，这种量化考核方式因其竞争性和行政化倾向，引发了不少问题。指标的设定常常与司法实际脱节，且容易引发数据造假等不正当行为，有时甚至导致工作焦点偏离正义和效率，转而追求排名和数据表现。劳东燕教授分享了一个案例，涉及某省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初期的考核排名全国倒数，随后该省更换了检察长，不久考核排名便跃升至前3。这种快速的排名变化引起了外界的质疑，人们怀疑省检察院可能采取了不当手段来提高认罪认罚比例，这种做法背离了司法公正的初衷。到了2024年，最高检开始大幅简化考核指标，最终在10月中旬的会议上决定取消大部分不必要或不合理的量化考核指标。这一决策广受法律界和实务界的欢迎，许多人认为这将减轻工作压力，使检查工作更加专注于质量和公正。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法治的基础。治是治理的治。 在节目《法治的可能：法律思维三十讲》中，翟志勇强调，法治社会的建立依赖于全社会公民具有法律思维，这是维护法治的基础。翟志勇以一份具有争议的政府文件为例，解析了法律思维与法治实践之间的联系。该文件发布于去年3月25日，旨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特别强调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少补慎诉慎押，要求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实行更为谨慎的逮捕和诉讼。这项措施的实施单位是各省检察院、最高法院等。此举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一些人质疑这是否意味着对民营企业家有所区别对待，而忽视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翟志勇指出，政府文件不应该干预司法独立，尤其是不应指定司法机关为某政策的执行责任单位。此外，他解释了少补慎诉慎押政策本身并非新题，也不是仅仅针对民营企业家，而是自1999年以来逐步发展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面向全社会，对轻微犯罪采取更为宽容的处理方式，以减少对民间经济的不利影响。因而，该文件之所以被质疑，是因其只提了民营企业家的群体而较为片面，以及违背了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些法治原则。翟志勇强调，法律系统存在两种状态，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实然状态反映了现实中法律系统的运作，而应然状态则代表理想中的法治状态，为我们评价和重构法律系统提供了标尺。他提出，法治思维应与法治 rule of law 而非法治 rule by law 相契合，后者是制度的治，也就是 rule by law， 仅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在节目中，通过探讨刀治与水治的区别，翟志勇还阐释了法治的多层含义，政府行为受法律约束，公民遵循法律行事，以及法律必须公平公正。他还指出，法治的实现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公众的法治观念水平提升将推动政府实行法治。以上解读整合自翟志勇主讲的节目《法治的可能：法律思维三十讲》，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日本调查记者清水节的新书《无法忍受谎言的人》近日出版。在这本半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中，清水节回顾了30余年职业生涯中经历的10余起重大案件，真情剖白身为调查记者的初心，叩问新闻报道的使命何在。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